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都平安的来到这边。有没有人不喜欢雪的？我知道有人非常喜欢雪哈，雪来了就是这个好消息，为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他可以去滑雪啊，然后可以拍一些录像，放在朋友圈一下啊。但是也有人不喜欢雪，因为这个雪太危险了。所以，我们知道，一个人在地上，同样一件事情，你怎么看？刚才这首诗歌里面唱到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不能彻头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。因为我知道谁牵我的手，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日子过得怎么样，或者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。我还记得，好像上次我讲到的时候也有这首歌，或者是再前一次，我也做了感想，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王长老，他也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。所以我的信息给他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选了这首歌。所以这个问题问大家说，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地震、灾害、枪击、毒药，让年轻人过早的死亡，边境。就像我们社区公园一样，有人跋山涉水，跑了千里，从遥远的地方转辗，挺身冒险来到这个地方。也有人在这个地方说“今不如昔”了。有人在外面待了一个月，准备要回家，可是也不知咋的，怎么？应该飞到波特兰，怎么飞到西雅图去了？说跟那个航空公司联系，打3个小时电话，结果打了6个小时，整个晚上没有睡觉。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你有没有经历到患难的时候、难处的时候？或许是你的身体，或许是你的工作。或许是你的服饰，你期待孩子培养他已经多年，但是总有那件事情让你担忧。你们夫妻的关系，甚至你们在服侍的地方为神做工，但是你心中仍然有纠结。这些事情，你是怎么想？你是说在这地上这一天，身不由己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反正我有了永生了，我也可以去天堂，所以现在这样也不错。不下雪，下雪不大的时候，我可以上山下，教堂里敬拜。实在太大的话，我也可以在网上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你现在的人生是怎样一个人生？是自由的，是丰盛的，是喜乐的，是平安的。你想要这样的一个人生吗？如果你想，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想这样的人生？如果我想，我怎样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人生？你想，你周边的人也需要这样一个人生吗？你想让他也得到这样的一个人生吗？如何才能使他也能得到？ 上次我们讲了这个义人是什么？因信称义。这个义人因信称义，称了义以后怎么办？怎么活？这是我们要今天要谈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感恩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在你里面我们可以完全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我们的行为在你面前可以站立得住，因为是你的救恩，是你的拣选，是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，叫你们，叫我们做你的儿女，承受你的产业，让我们得到那永生的救恩，并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，不再为自己活着，乃是在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让孩子今天分享的信息是从你而来，不走在你话语的前面，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被你摸着，让你的信息在我们心中扎根，让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，使我们的生命日新月异，让我们活得更加的丰盛，更加的自由，更加有在基督耶稣里的平安喜乐。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义人是因信称义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，为什么称他是义人？我们为什么也是义人？为什么我们也是因信称义呢？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一个义人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怎么称义的？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，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算他为义。亚伯拉罕信神什么？亚伯拉罕信神是说他没有自己的儿子，他不知道谁可以承接他自己的产业，他以为他家里的以利以谢可以。耶和华神带他到外面看着，对他说，你看天上的星，地上的尘沙，你的后裔要像那样多，你自己要生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信神，他的信是什么信？他是信靠耶和华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，他心中有没有这样一位神？他跟随了这位神，他也离开了他的家乡，他成为跟随神的人。但是亚伯拉罕称义是在他信他的神可以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他信他的时候，他照着这个信去过他的日子。但是他这个信，他也不是什么一帆风顺的。十六章里面有讲到亚伯拉罕跟什么夏甲，他们生了一个儿子。在他的信仰道路上面，我们也看见有起伏。就好像我们这些人因信称义，也是同样的一个过程。那请问我们是不是也是因信称义的呢？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讲到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句话不是什么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写的。亚伯拉罕信神，我们真正知道他所信的，我们的信仰才在这个里面扎根。 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二二十二节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：“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”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请问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你活在这个地上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什么？你信谁？你信他的什么？有人说，我在这地上，我这样挺好，因为我有我的神。我首先我得了永生，然后我也不会怎么样，因为神爱我，所以呢，我凡事应该都顺利。我即使小小的不顺利，我最后的话，我还是能够顺利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神是爱我的，我的神是全能的，我的神也一定让我能够都顺利。可是我们现今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我们所周遭的一切不完全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个人的经历，就好像前一阵又开始出来一个叫 ChatGPT， 有没有人用过 ChatGPT？有人也兴趣赶时髦一下用一下哈，不是说做讲员的我们不去弄，也杨牧师可能他不大用啊，他每天读经祷告啊。我就在 ChatGPT 里面就问了他一些问题，当然有一些是要挑战性的啊，他不一定完全知道。首先他就不知道某一章某一节圣经确实没有，他也说有。那可是我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我说为什么现今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不信耶稣，为什么有很多人不信神？哎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？我是一个机器人，我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 chat 啊，我没有这个宗教信仰的立场，所以的话，至于这么多人不信的话呢，可能是个人的信仰不一样，个人的观念不一样，个人的人生哲学不一样。所以你这个问题我不能再深入的回答。你们知道现今的当代的科学是在这样一个境地向前的发展，人没有神就没有盼望，就没有喜乐，就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。我们已经是信的了，我们已经是有永生并且有永生盼望的，我们如何过日子？首先我们想到亚伯拉罕信神，我们也信神，亚伯拉罕称义，我们也称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因信称义，是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死无变为有，他是从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子，并且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以后复活。我们信这两点，因此我们的信跟亚伯拉罕的信是一样的。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我们也因信称义。称了义的人就是义人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阿们？义人，当你是义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活在一个义人的信仰里面？当你是义人的时候，你碰到问题，碰到挫折，碰到这个失败，在患难里面，在挣扎里面， 面对你旁边的人在指责你的时候，在说你这个没有做对，你这个没有做好的时候，你的想法是怎么样？你如何活？你如何看自己？如果换一个角色，别人是在这样的，像你一样的境地，你会怎么看他？你看他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艺人吗？如果你看你自己是一个艺人，看对方也是一个艺人，那你有没有想到艺人怎么活？艺人是靠自己的本事，靠神甚至赐给你的恩赐过每一天的日子呢？还是艺人必因信得生？今天我们就来看几段经文。圣经里面讲到义人必因什么得生？如果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为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？如果义人必因信得生，那我们是义人，我们是不是也要因信得生？如果我们是因信得生，我们如何才能因信得生？我们因信的得生的彰显的表现是怎么样？我们因信得生，让我们走到哪里？首先我们来看，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处讲到义人比因信得生。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，义人在患难中因信得生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这样讲到：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里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什么是福音？在保罗的眼中，他不以福音为耻。他为什么能够不以福音为耻？因为福音是他认为是神的大能。在保罗的眼中，福音是神手中所赐给他的大能，要叫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叫一切相信的。谁是一切相信的？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了的，就是这一切相信的人里面的一部分，是不是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什么？一切相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不仅是叫一切被已经拣选的，但是还没有相信的，听了这个福音，他们的心被圣灵感动，能够归向神，能够得到这永生的生命，更是为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些已经相信的人，这是一个好的消息，这是让你在这地上如何得生。什么是得生？生就是生存，就是生活，就是活着。因信得生，就是因着你的信可以过日子，因着你的信可以面对那许多未来无不知的事情，因着你的信可以深信你的神掌管一切。你知道谁掌管明天，你知道谁牵你的手。这里讲到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什么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呢？今天我们不用重点的时间来讲，这个信的人，他当时是怎么信的？ 他不是被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，他不是证明了耶稣基督他在3天以后复活，而是什么？他相信这福音的大能，相信福音里面讲到的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神，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复活。那么这个人信了，这个人信了以后，他在这地上，他如何过他的日子呢？他如何面对这一切呢？他还是信，他信他的神，在他每一天的日子里面，他的神的话是他脚前的灯，他是路上的光，他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不再以什么遗文的旧样，乃是以什么新人的新样来服侍主，在家里面一样，要服侍他们的家里的人，不再是以爸爸的口吻，严厉的口吻去教训儿子，去指责太太，而是在这个家里面做一个最小的，他去服侍他们。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，你是不是同样也是这样一个心态去服侍别人？当你在这样的服侍当中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怎样才能走出来？要不要信？这是义人本于信，以至于你又要信神，以至于你又想信神，以至于你又愿意信神，以至于你又能够信神，过每一天的日子。这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如经上哪里所记？哈巴谷书2章4节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唯义人因信得生。新约圣经3处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在同时都引用了旧约圣经哈巴谷小先知书2章4节。这一节在这里是唯义人因信得生，少了一个必，但是他也有这个必的意思。新约圣经作者因着圣灵的感动，把这个必然、必定这个必字加进去。那么我们要回到这个哈巴谷书来看一下，这个圣经在这个地方它的内涵是什么？为什么唯义人只信因信得生？在哈巴谷书里面，当时在以色列人中有强暴的事，先知哈巴谷呼求神，神兴起加勒底人欺负他们，以色列民在患难挣扎中不知道如何活下去。哈巴谷又来到守望所求告神所发生的一些他跟神之间的对话。如果我们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再看一下当时的处境，是先知哈巴谷所得的牧师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，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，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倾倒颠倒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向列国观看，大大的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。哈巴谷书1章1到6节。哈巴谷在这个时候，他是一个义人，他有没有抱怨呢？哈巴谷说：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啊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致死， 就好像我们这些人一样，我们的义人在患难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有没有向我们的神说：难道你就要叫我们在这个里面过日子吗？耶和华，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；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哈巴谷1:12-13。在第二章里面，哈巴谷向神祷告：我要站立守望所。立在望柔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他对我说：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。虽然延迟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。不要不再迟延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唯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哈巴谷书2:1-4，这个第四节，第二章的第四节，就是在新约里面罗马书1:17引用的这个旧约的经文。哈巴谷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他有没有盼望呢？他有没有在神面前，他有这个信心？他的神是怎样一位神？他的神如何使他可以在这样的境地可以生存下去？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。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盆内也没有牛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。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，这是一篇诗歌，它展现了哈巴谷在这样的境地，他在神面前呼求祷告，他的盼望，他的信念是信靠他的神。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看见2:3说：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什么？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在你的日子里面，你在你的患难里面，我不知道什么患难，你知道什么是你的患难。你有没有来到你的神面前，你向他呼求，他给你的信息是什么？今天的信息是说，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义人因信得生。以色列人在患难困苦和不公平中靠着信心就能生存下去，神的义就在此显明出来。这是罗马书1:17里面，他们受到加勒底人的暴行欺负，虽然以色列人有欺压别人，就是他们当中也有欺压自己的国民的人，恶人，但也有呢没有欺压别人的，好像是他们是比别人好一些，但是他们同样也受苦待。我们有没有在当中也有的？我们没有欺压别人，我们没有对那个人有成见，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，为什么我们也？或者你也是想到土耳其的地震，或者哪里的这个火山，谁被枪击？难道这些人都有罪吗？难道这些人都做了坏事吗？他们质问神，在苦待的时候质问神，公义在哪里？神通过先知哈巴谷告诉他们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这是在旧约里面，保罗在 罗马书第一章里面，他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就讲到这个义人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是因为信神，我们因信称义。但是这个义人如何得生呢？人活在信仰里面，肉身当中受患难，你怎样靠信仰，靠你的信心，靠你信靠神来过每一天的日子。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在患难中他是如何活的。他在一篇诗篇里面讲到，我虽行在患难中，你必将我救活。我的仇敌发怒，你必伸手抵挡他们，你的右手也必救我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。诗篇138篇7到8节。保罗怎么讲到圣徒在信仰当中靠着信靠他的神来过每一天的日子呢？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呢？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，我们看另外一本，不一定是保罗写的，希伯来书4章14、16节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。当你我在试探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有没有记得我们的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他是大祭司，他要为我代求。他怎么为我代求？他说，你不应该软弱，你不应该犯错，你已经犯了这么多错了，我不能再饶恕你了。还是说他也体贴我们，他因为凡事他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我们的主与我们一样，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体验到你，他体贴到你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怎么样，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义人如何在患难里面因信得生？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新约里面第二个地方引用哈巴果书，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，是在加拉太书3章11节。3章7节说到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看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你我跟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义人必什么？因信得生。律法原本 不本乎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，就必因此活着。不是因信得生，而是因此就活着。因此，就像那个青春，像一条河，流着流着，就像一个混水潭了。你是义人，我们是义人，我们怎么活？我们是在律法里面靠行律法去活呢？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呢？还是我们因我们的信，因我们的信靠去活？这一节圣经是说，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神在神面前称义，人都会犯错。你有没有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，你有没有在你的服事里面，你有没有在你的每一天当中，你凡事都做对了？你与你的同工之间，你有没有也有你错的时候？你的同工有错的时候，你的配偶、你的孩子有错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怎样的心态？你在失败面前，你如何站起来？你是靠你的行为想要做好，我做好了，我就有脸面来到人的面前，还是说你要来信靠神？不是他的行为完全无过，让他得生，乃是因为他信神的恩典，可以让他得生。我们的神是允许犯错，都是他要饶恕我们，但是我们不可以怎么样，仍然在罪中叫恩典显多。罗马书里面讲到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？我们不愿意犯罪，我们不愿意沉湎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。可是我们又在肉身里面活着，虽然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但是我在软弱里面，我也会犯罪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一条出路？你得生的出路在哪里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为什么神可以让我们完全？为什么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可以显明出来？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希伯来书四章四节。刚才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信神，他因信得生，在这个信神的过程当中，他因信得生，他也有与夏甲生的十马力。但是到了罗马书第四章也讲到，他因信仍然信心不软弱。我们有没有因信信心仍然不软弱？当我们在我们的失败里面，我们会不会灰心？我们会不会沮丧？当你说我这个读圣经一年读下来，我也不知道读懂多少，我好像每个年底年初我就可以拿一本免费的书，因为我坚持下来，你还在那里沾沾自喜，是不是？我向你祝贺，因为我读不下来，我没有这个像你这样的毅力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他到底每一天对你的关系是什么？也有人说我是传福音，我一年也没有传了几个人，我一年也没有叫几个人能够信福音。哎呀，我就看看自己手中的结的果子，我好像没有把1000两银子赚了1000两，好像我是500两。1000两埋在地上，那我500两没有埋在地上也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我还至少每天每周来到教会，星期五晚上我也是跟大家一起读经，我偶尔也带一个圣经，我偶尔也在这里讲一个道。但是我要问自己，神的话在我生命里面 有没有作用？有没有影响？当我失败的时候，我靠什么走出来？我靠什么来到神的面前？你的神在你心中有多大？第三处新约经文引用到哈巴谷书2章4节的，是在希伯来书10章第38节。我们从10章32节看起，你们要追念往日，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。什么是你们要追念往日？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的往日是什么？我记得我的往日是1991年夏天，我一个人直机飞到了加拿大的 Halifax, Nova Scotia, 在最东面的那个地方。89年是六四，是不是？年轻人热血沸腾，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潮流当中。后来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想能够飞开，飞离自己的家乡，到远方一个美好的地方去创建自己的一片事业。然后因着有移民倾向，因为我们都申请这个什么人道主义的绿卡被拒绝了，然后你的太太去北京去这个签证的话就被拒绝，说你的先生有什么移民倾向，所以你们两个人团聚的话，唯一的出路就是他念完书以后再回到中国跟你们一起团聚。这个时候我的心就掉了地上。我当时要去团契去教会，是说我可能还可以认识一些有海外背景关系的人，是不是？就在那样一个动机里面，就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，神的话，圣灵就感动了你，让你信主，让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走出来。91年信主了，今年是2023年，30多年，在我的生命当中也走过一些小站。有没有每一次在一个小站里面，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，使我想到，当我看见只有一排这个脚印的时候，是你自己抱着我走过。回到希伯来书10章，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，叫众人观看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。你们有没有家业被人抢去？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，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希伯来书10章38节，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落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什么？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请问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的日子里面，有没有挣扎？我所愿意的，我倒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倒去做。若我做我所不愿意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我好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能使我脱离了。在我们当中，
有没有身体有病痛的？在我们当中，有没有在我们的家人在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你不能以儿子、以女儿的身份去回到他的身边？甚至在临终的时候，甚至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也不能来到他的身边。虽然你有祷告，虽然众弟兄姐妹们为你祷告，你也深知你的神听见了你的祷告。但是你怎么能够相信这事会临到你？你明天、后天就要去远方，去服侍他的子民。为什么？啊，今天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。你们当中有孩子的，你为他祷告多年，但是仍然没有什么按着你的意愿形成。你在这个时候想要放弃，你在这个时候想要说，我所信的是什么？在你与夫妻的关系里面，在你与儿女的关系里面，在你在服侍的岗位上面，在你与同工的关系里面，在你与神的关系里面，你到了一个瓶颈，你到了一个关口。你要与神人摔跤吗？你追寻他，你跟随他，你想到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再有一点点时间，直到他必要再来，他的应许不变。有许多未来的事，我不知道将会怎样，但是我深信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因为他的手牵着我的手。我在这些事当中，我如何能够生活下来？我如何能够不仅生存下来，我还可以怎么样？活得平安，活得喜乐，活得自由，活得丰盛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你们若信，你们若遵行我的道，常常遵行我的道，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。当我们记得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地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来的人，又召他们来，召他们所召来的人，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，又叫他们永得荣耀。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你在患难当中，你在失败当中，你在挣扎当中，你如何因信得生？你如何活得更加平安喜乐？你如何活得自由丰盛？我们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的拣选，感谢你的应许，感谢你的信实，感谢你的义在这之上又显明出来，叫义人因信称义，也叫我们因为是义人，必因信得生。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，让你的信实在我们的心中，让你的慈爱在我们每一天里面，让你的手牵着我们，让我们都来信靠你。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如何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